云雨和身，打马扬鞭疾驰狂奔。赶到四仪馆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正厅里点着七八支牛油大蜡烛，照得通明锃亮。宴席刚刚散，阿贵坐在正中，福康安站在东墙边，背着手在看墙上的字画呢，一边听马格尔尼说话。见他们俩人联袂进来，福康安点头致意，阿贵和马格尔尼也都站起身来。阿贵急忙介绍说，
啊哈，马格尔尼先生，这位是纪云，这位叫和珅，也都是军机大臣。
马格尔尼很礼貌的向他们俩点头致意，
啊，很荣幸见到二位尊贵的首相，刚才福康安公爵说到你们，纪大人是大清帝国最有才华的学者，而和珅大人精明过人，也是杰出的人才，我没想到您竟是这样的年轻英俊，真是个美男子。
纪云和和珅同时愣着了，他们都没想到这个马格尔尼的汉语啊，竟然说得这么流畅，尽管四声有点不大准确，但是对一个外国人来说，能说得这么流畅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。纪云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眼前这位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方人，又瘦又高的身材比平常人足足高出一个头，喇叭裤燕尾服都是黑色的，里面露着雪白的衬衣领子，白净的脸上鼻梁高拢，眼窝深陷，唇上两撇棕色的八字胡很神气的往上翘着，整体形象嘛，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，白瘦高。纪云心中暗暗好笑，呵呵，他要是这会儿进戏园子，不管是看戏的还是演戏的，保管都被他吓跑了，谁知道这是人是鬼呢？和珅呐，听说福康安在背后这样介绍自己，心中很是高兴，一摆手笑着说，哈哈，扰了你的弹性，请坐，还接着说吧。众人都坐下了，只有福康安仍然站在东壁下，好像他对这些外夷送来的壁画十分感兴趣，看得很专注。马格尔尼不经意地看了福康安一眼，微微一笑说，
哈哈，支那的风情令我陶醉，我是为了文明和友谊才到这里来的，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沿途各省，总督和行政长官们都对我照顾得很好，用你们中国的话来说，那就是无微不至，住的是最好的房子，吃的是最美的佳肴，还带我参观那些令人着迷的庙宇和风景，对这一切我由衷地表示感谢。但是各位尊贵的主人，我实在搞不明白，为什么在觐见礼仪这样的小问题上会遇到这样大的麻烦呢？我在英国觐见我们伟大的女王陛下，也是单膝跪下吻女王的手，而她给我们的是恩宠和关怀，这很正常，并没有什么不好啊。
阿贵听了他的话笑着说，
你呀，来中国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走南闯北的也称得上是个老江湖了，据你看我们还缺少什么呢？
马格尔尼想了想，耸耸肩膀，摊开双手，
啊，你们是富有的，富有的令整个欧洲都妒忌，我看不出你们还缺少什么。
嗯，你还算诚实，所以我们不稀图和你们有什么生意往来，你好生想想，所有天下四方土地上的生灵几乎都覆盖在这高天之下，你凭什么不肯在他的面前屈膝下跪呢？
马格尔尼愣怔了一下，似乎在寻找一个恰当的理由。
嗯，这完全是两回事嘛，用你们的话说，那就是风，这个风啊，这个牛的
啊，不相及嘛。我很尊敬乾隆皇帝的，你们如果觐见我们的女王，也一样是单膝跪地，这就叫来而王非礼也嘛。他的汉语啊，虽然说得很流畅，但是一遇到成语或者是方言土话，就乱了套了。几个人听了都笑起来了。马格尔尼不知道他们笑什么，瞪着一双蓝眼睛，莫名其妙地看着众人。福康安转过脸来，不屑地盯着马格尔尼，冷冷地说：“哼，你呀，一直都在胡说八道，现在总算扯到正题上了。看来你真是个不懂什么是礼呀！我见你们女王啊，连单膝也不能跪，相反，你们女王见了我们皇上，也要双膝跪下，懂吗？8月13是皇上万岁圣诞，你有幸观礼。”可以看看有哪一国的国王和使臣不在他面前下跪的，你凭什么就例外呀？马格尔尼早就发现了这位公爵对自己好像有点轻视，但他毕竟是资深的外交家，修炼的涵养很好，听了福康安的话只是淡淡一笑：“啊，假如你们也有我们那样的铁甲活轮船，就能冲破万里海浪，击溃海盗的袭击到避过去，那样也会令阁下开一开闭一闭眼的。我们有我们的骄傲，阁下应该学会平等地与我们打交道，虚伪和傲慢，无知和偏见都会凉夜障目，令人看不到更为广大的世界。福康安阁下，我已经注意到您刚才在看表，请问那是贵国制造的吗？”福康安瞪着眼睛愤怒地逼视着马格尔尼，照他的脾气啊，很想当场把那块怀表掏出来摔在地上，但是他不敢，因为这表是乾隆赐给他的，他更不敢因为自己一时意气用事把谈判给搅黄了，所以只是冷笑一声说：“呵呵，铁甲船怎么样？说一声不许你进珠江，你就只能破在海上。怀表又怎么样？没有它，太阳照样天天出来。”他是一边说一边走进了马格尔尼，怒目而视。众人见他们面对面的站着，四目相对，很怕福康安一拳把那个洋人打个哑巴叉。马格尔尼在福康安目光的逼视下终于胆怯了，躲开他的目光，求救的看了看阿贵，耸耸肩膀说：“您是知道的，我是友好使节，我很遗憾福康安阁下这样剑拔弓张。”福康安冷笑一声说：“呵呵，告诉你那叫剑拔弩张。哎呀，行了，反正跟你说你也不明白，不管剑拔什么章，你放心，我根本没想揍你，好鞋还不踩臭狗屎呢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们英国人那些把戏呀，瞒不了人。你们派人到西藏对班禅活佛说了些什么？东印度公司在广东又做了些什么？你们占领不丹国，不丹是我们的属国，我们可不要你们的鸦片，让你们的人退出不丹，明白吗？”马格尔尼摊开双手摇摇头：“哎呀呀呀，这样的误会，我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，出乎我的想象，这可真是吕洞宾咬狗，不是好歹狗了。”见众人突然哈哈大笑，他也意识到可能是自己什么话说的不对了，但是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说错了，只好摇摇头咕弄了几句英语。但众人都忍俊不禁，阿贵一口茶从鼻子里呛出来了，纪云笑得前仰后合，和珅笑得面红耳赤，旁边的护卫一丁们也都笑弯了腰，就连满脸怒容的福康安也扑哧一声笑起来了。和珅一边笑一边说：“哈哈哈，好好啊，
福三爷这吕洞宾当得有趣，吕洞宾咬狗。
马格尔尼见众人笑成这样了，知道肯定是自己又说错话了，可又不知道错在哪儿，只是傻呆呆的在一旁跟着干笑。这么一来，气氛反倒缓和了许多。阿贵收敛了笑容说：好了，今天先谈到这儿吧，马格尔尼先回去歇歇。你说的传教啊，到内地行商啊，现在还都说不上，我们也不能替你代奏。天朝制度就是这样，一切都得由皇上做主。像你这样要是觐见皇上连跪拜大礼都不肯行的话，恐怕连皇上的面都见不着，那别的就更不用谈了。请吧。回身吩咐几个侍卫，你们听着，马格尔尼是远道来的客人，要好生伺候，别委屈了。这几个人答应一声，带着马格尔尼下去了。四个人站着目送马格尔尼出去，相视又是一笑。屋里没了外人，气氛顿时松快了。纪云见西边案桌上并排放着几座自鸣钟，还有一堆怀表和一些叫不上名目的珠子链子什么的，在灯光下熠熠生辉，便笑着说：哈哈，刚才福三爷这黑脸唱得好，我看啊，他好像很怕你呢。说着便凑过去看，惊讶地说：你还别说，这做工真是精巧得很呐，恐怕我们的匠人是望尘莫及呢。阿贵和珅也都过来看，福康安躺在安乐椅上，眼睛看着天棚，笑着说：切，这有什么稀罕呢？都是镀金的，以为他们那么大方呢？和珅急忙讨好的说：刚才那一出，我真担心福三爷一拳打他个满脸花呢。福康安连看也不看和珅一眼，也不接他的话茬，只顾接着自己的话说：你们当心，当心吃了他的东西肚子疼。他们在西藏勾结藏奸，企图谋反，要不是班禅和达赖喇嘛镇着，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呢。皇上跟我说这事儿，我说先派3000铁骑到打箭炉，请班禅给东印度公司写信，叫不丹的英国人滚出去。我们给他们的是绸缎、瓷器、香料，可他们给我们的是什么？鸦片。这叫做生意吗？简直是混账透顶。说着他用手重重地捶了一下椅子把手。阿贵摇了摇头说：这事儿啊，不能硬来，给他点颜色瞧瞧罢了。一边说一边摆弄着自鸣钟。这玩意儿摆起来确实是富丽堂皇的，连鱼敏钟啊都有一份呢。哎，皇上还是很在意这位特使的，几次和英国人打交道，我觉得比罗刹国人难对付，能把手伸到天竺，还能占领不丹，这就和别的蜀国不一样。他们若是能纳贡拜表称臣，朝廷这个体面就大了。和珅自夺身份，福康安又莫名其妙的给自己碰硬钉子，这种场合无论如何还是少说为佳，便笑嘻嘻的在一旁敲边鼓：这事儿啊也不必着忙，水墨功夫慢慢来，他离国万里，一个人在我们这儿也该有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吧。他说着，只有纪云敷衍着点了点头。见阿贵和福康安只供摆弄那些珠子，压根就不理会自己，便知趣的住了口，也姗姗的跟着瞧瞧这摆弄摆弄那，笑嘻嘻的却不再说话。阿贵舒展了一下身子说：这些东西按清单奏缴了吧，时辰不早了，我今晚还要回军机处当值，志斋呢路途劳顿，也该回驿站了。纪云接过话茬说：哎，
我呢还要到文华殿去取本书，就和家木同轿去吧。我的轿杠子开了缝，明儿得去修修呢。和珅看看福康安，笑着说：“啊，那我也要回去了。三爷回去带奏老夫人，等忙过了这一阵啊，我就去府上请安，也该到老公爷灵前祭拜祭拜的。”福康安坐着没动，说：“家木、小兰二公先去吧，我和智斋还有话说。”阿贵、纪云便一一去了。和珅目送俩人出了四仪馆，转回身来，见福康安木着脸坐那儿没动，便笑着说：“哈哈，三爷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这次您在山东立了大功，老公爷九泉之下也是欢喜的，怎么瞧着您好像不大高兴似的？”福康安仍然坐着没动，吩咐站在门口的几个亲兵：“你们先出去。”见亲兵都退出去了，他这才站起身来走进了和珅。和珅是心里打鼓，脸上堆笑：“哎呦，三爷，我可不是马格尔尼，怎么这样瞧着我呀？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，只管说就是了，千万别动武。我这身子骨能禁得了您三拳两脚的？”福康安并不理会他的调侃，死死盯着和珅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，你那花花肠子多，能挡得住我用竹竿捅你？”和珅急忙换了正容，后退一步，惊讶地说：“哎，三爷，您这闹的是哪一出啊？我怎么不明白呢？”“哼，不明白？好，我问你，李世尧的事儿是怎么回事？是谁在后头撂了他的黑砖？还有纪云，你才进军机处几天呢，就想落井下石坑害人？哎呀，我的三爷，原来是为这个呀！哎呀，为这事儿您生我的气，那您可就错喽。三爷，说实话，李世尧的事儿我真的不知道，纪云呢，我也没诬陷他啊，我敢对天发誓，您一定是听了什么小人的谗言。我和珅是个敢做敢当的男子汉。”福康安又盯着他问：“大清有几个纪云？你要整着他？”“三爷，不是我，是您，是您要整着他。”“什么？我？”福康安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，不解地说：“你是说我？”“对呀，是三爷您。”和珅平静地转过身来，对满脸怒容的福康安说：“三爷，您还记得离京临别前说起国泰的案子，又说到纪云，当时您说狠狠地整，有这话没有？”福康安一下子愣住了，他的记忆力极好，和珅一提他已经想起来了，当时自己确实说过这个话，可自己明明是指的国泰的案子，根本不是指纪云的嘛。但当时说话的时候又没指名点姓说清楚，本来就是个心照不宣的事，你可以这么说，别人也可以那么理解。嗨，真是的。和珅见福康安沉默不语，又说：“三爷，您在济南预备征剿，我们天天见面，您也没改口啊。”福康安看了和珅一眼，没再说话。和珅见他的脸色渐渐缓和了，叹息一声说：“哎，三爷，我确实让人查过纪云和卢建增，也查过纪云购置家产的事儿，他的家人和姓李的人闹人命官司的事儿，这我都让人查过，但我于公于私，那都是秉公论断，无愧于心的。从公义上说，纪云是多年执掌中枢的朝廷要臣，家人仗势欺人，致死人命，他不但不加约束，
还给何建县写信，让他对家人关照，这可是铁证如山的事儿。至于卢建增，原本就是个盐毒，他库中亏空了那么多银两，可自己呢却在购置房产。纪云回护他的家人，我没什么证据，但朝廷查抄的旨意没下啊，卢家已经事先得到了消息，转移转卖了家产，那究竟是谁给他通风报信的？我想总会弄个水落石出的。这事儿要是和纪云没干系，你要我和珅哪个眼就挖哪个眼。您当时说要狠狠的整，我真的以为不光说的是国泰，也包括纪云呐。我当时还很佩服您的，因为我知道纪云和傅家是几十年的交情。和珅说着说着，不知是哪句话触动了自己的情长，眼中已是噙着泪花，又接着说：三爷，我自问，我虽然不是老公爷一手提拔的，但我对他老人家，对您一家精忠报国、鞠躬尽瘁的精神，那是十分敬佩的。那一层公义是明摆着的，这一层私义啊，也可对天表白。三爷，您是再明白不过的人了。您想想，我和珅与纪云、李世尧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他们又没挡着我的道，我为什么要与他们作对呢？他们无论资历还是才学，都比我不知高出多少倍，我就是要往上爬，也没必要撤梯子啊。就算全从私意出发，我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嘛。他是越说越动情，抹了把眼泪又说：哎，瞧瞧今晚各位对我的态度，我好灰心哦。也是的，我这官升得太快了，像个暴发户似的，也难怪人家瞧不起我。三爷，您说这为人难不难呐？说完又擦眼泪。此时此刻，福康安的怀里就揣着弹劾和珅的折子，凭他如今的声名威望和在乾隆心目中的胜券，这份折子要是递上去，十个和珅也参倒了。但是他毕竟还太年轻，阅历不深，再加上和珅巧舌如簧，一番话竟然深深地打动了他，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，看着和珅笑了笑说：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管什么事说开了不就结了？嘿，为这么点子事儿，你怎么就跟女人似的哭天抹泪的？哼，就你这副熊样子，要是去我军中，板子有你吃的。你不要疑心军机处有人说你什么，其实啊没有，谁也没说过什么。再说了，老军机大臣也不值得跟你闹别扭。行了行了，说开了就完了，你也不要再往心里去了。和珅这才破涕为笑：嘿，三爷，我是个诚挚待人、心里不存事的人，只要三爷能理解我的心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就不要瞎疑心了。福康安拍了拍和珅的肩膀又说：其实啊，阿贵、纪云是因为你在山东大兴土木，建行馆、盖妓院，弄了一群婊子进城装点繁华，觉得你有点胡折腾罢了，别的倒没什么。我还说先头李卫在南京，官员的亏空何尝不是在秦淮河上打的主意呢？纪云是孔孟门生，阿贵也算半个门生，有些个道学观念，那也不足为怪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和珅心中暗想，这等于是在替阿贵和纪云冷落自己做解释了，不由嘿嘿一笑说：这还是个观念问题嘛，白猫黑猫，逮住老鼠就是好猫，鹰将福将，能打胜仗那就是好将，宝出钱能养活工匠，嫖客掏腰包也能赈济灾民。至于大人们怎么想，那我就顾及不了那么多了。哎，就是明儿见了皇上我也这么说，和珅本来肚子里的墨水就不多嘛。福康安听了不由哈哈大笑。